而且是更高的，而且是更难的。所以这个生命的成长是什么意思？生命成长就是你越来越高，越来越深，也越来越满。如果你是一个人做基础，你不会满的，就这么多了。但是感谢主，所以这是为什么今天你不能不讲教会。这是为什么弟兄姊妹，当主把这三卷书给我们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是这样的生命。那么好了，到底我们怎么能叫这样的生命能彰显出来，能长出来？我们怎样能做明光照耀，能把这个生命的道，这有个道理啊，要把它表明出来？那这个时候，如果你要找路，如果你要问到底怎么一回事，或者果子后面的丰收的形如何，那你还得要回到以弗所书。我们不要忘记了，这个罗马书可以说是头一组书最重要的一卷，以弗所书是第二组书最重要的一卷。所以你注意到，这以弗所书的结构啊，跟别的不一样。哥罗西，比方说，我举个例子，以弗所书想说丈夫做妻子，哥罗西也说做丈夫做妻子，以弗所书说父母做儿女。各位也这么说，然后的主人仆人也是这么说，但是很奇怪啊！你如果仔细的读哥罗西书，哥罗西书只告诉你做丈夫要怎样，做妻子怎样就完了，没有再讲别的了，清楚的。但到以弗所不是，以弗所你看见说，今天呢做丈夫不是只做丈夫，做妻子不是只做妻子。你说做丈夫，你要知道你比做丈夫更多的；你如果做妻子，你要知道是今天你做不只做妻子，你要比做妻子更多的。那这什么意思？这就给我们看见，这个跟以弗所书所要告诉我们的很重要。所以这就是以弗所书特别的结构。别的你看见没有这么丰富？你如果看这个哥罗西书就很清楚，很清楚。所以可见以弗所书很，我举个例子，比方说这个哥罗西书后面还问安呢，因为这个东西有点地方性的。那么还有呢，比方说讲到腓立比也是一样啊，腓立比也是凯撒家问你们安，所以你不管怎么样，这两封信多少有点地方的色彩，到了以弗所就没有了。以弗所可以说根本是宇宙性的，所以很明显的，这里的话是很重要的话，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的，你怎么有高度，你怎么有深度，同时你没有广度，这个就是这卷书要给我们看见。那么好了，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四章的一半，就是一直到十七节，那么很明显给我们看，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。所以第一章给我们看教会属天的，到第二章给我们看这个教会虽然属天，它在地上，因为只有在地上才有什么，才有两项，才有外邦人，还有以色列人。但是呢，结果十字架呢就叫我们和睦，本来我们是以色列国民之外，所以只有在地上才有这么最大的分别，但连这最大的分别在十字架上就完全取消了。所以现在你知道，这个教会不只在天上，这个教会也在地上，是你今天看得见的。因为只有今天你在地上，你才知道，哦，他是以色列人，我是外邦人。那么现在你看见说，以色列外邦人本来有一道墙，你过不来，我也过不去。这一个可以说是人类最大的一个间隔。因此呢，不要忘记了，你记不记得这个其实就是保罗他自己所经历的。所以到了第二章就给我们看的十字架怎么样呢？就废掉了冤仇，借着十字架就两下。变成这个身体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你这个身体，一面在天上，一面也在地上，就把中间的隔断的墙怎么样，就把它除去了。因为我们两下借着被一个圣灵所感，得以进到父面前。然后呢，弟兄姊妹，给我们看的时候，我们呢就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然后各方靠他联络的合适，然后下面说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主的圣殿大家都知道在圣殿山上的，不过那个是死的圣殿，不是活的。我们因为这个所有木头石头的圣殿都一下子造成的，没有什么渐渐的，没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我们今天就是神的居所，所以现在呢一切都是渐渐，因为它生命的。 我们也靠同被建造，成为借助圣灵居住的所在。那么好了，这个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这是第二章。到了第三章给我们看见说，原来呢，神借着教会那替天使上一门的课。因为天使当初为什么神没有把撒旦捏死，就是为了天使的缘故。如果撒旦当初就把撒旦捏死，天使要说你是创造者，撒旦是被造者，那你今天创造了，你明天可以毁了他，这有什么的？所以不错，这样的话你只能彰显神的能力，对不对？神可以这样做，但是问题他问题，你这一简化，那么显出神的能力，但神不是让人看见我们他的能力，神要给我们看见他的智慧，而且他要叫天使们看见神百般的智慧，所以神就用一个受造的来对付另外一个受造。教会我们不要忘记，是教会，我们叫教会神那些蒙恩的人，我们比天使稍微微小一点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是被造的。但什么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教会能够伏在神的权下，能够让那充满万有者的能充满基督的身体，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就叫仇敌蒙羞。所以第三章就给我们看见说，这里有一个奥秘，这个奥秘就是说，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安排好了，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，就是这天使这一门，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，那么这是教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第一章讲的是在自己里所定的旨意就是基督，那么现在呢，他的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就是教会。所以很清楚啊，从第一章到第三章给我们看的基督与教会，那么第四章就讲实情了。那么好的，今天这个身体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它是不能分开的。所以呢，你看第四章从圣灵合一开始讲起，最后一直讲到信仰上的合一。等到信仰上的合一，他已经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所以就是这个生命要长大的。今天所以四分五裂原因在哪里？就是因为我们就原因很简单，就是我们的身体没有长大。所以一直到了第四章，你看你身体要长大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不再做小孩子，而且叫身体渐渐增长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所以前面讲的是圣殿渐渐成为主的圣殿，但是现在呢是叫身体渐渐增长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好了，就讲完了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那个更大的，是更满的生命，这基督的生命是放在这个教会里面，那么等到基督的身体长大的时候，就这个生命长大了。所以你看，这是神一个很大的目的。那么从第十七节开始一直到最后，那你看你忽然来个转弯，所以本来是讲教会，现在讲到个人，讲到家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，今天你看见教会的生活跟个人生活是不能分开的。一个不健全的个人，一个不健全的家庭，结果呢，最后就带着一个不健全的教会。所以今天难处在哪？今天大家讲到教会成长，讲到渐渐，讲到这个建造，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实在说来啊，圣经给我们看见，这个教会身体怎么得到建造的呢？神就借着使徒、先知、传福音、牧师、教师，就成全众圣徒。但是众圣徒一成全完了以后，他们有一个责任，他们有一个工作，那个工作什么？就是建立基督的身体。所以所有这些工人，使徒也好，先知也好，传福音也好，牧师也好，教师，他们间接建立基督的身体。真正建立基督的身体是什么？是所有的躯体。所以到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能够建立基督的身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有这个哥罗书所说的，我们蒙召归为一个身体。所以这是今天我们的工作，弟兄姊妹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你怎么做？你怎么办？所以不要忘记了，在这个生命更广义以前，它必须更高，必须更深才可以。所以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就是说，每一个这个生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，所以每一个人的生命需要长。需要爬得更高，需要爬得更深，需要更高更深，然后才能更满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 很明显给我们看见，从第三、第四章第十七节一直到最后，就给我们看见我们个人怎么被建立，我们家庭怎么被建立，然后回过头来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才知道说教会怎么被建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了，给我们看见说，你如果仔细读这个以弗所书整本书的话，你觉得很稀奇。前面一半，我刚才讲一半是前第四章的，前面第四章到第四章中间的时候，就是前面这一部分是第一部分，后面是第二部分。那么有的人读这个读以弗所就很纳闷了，这前面四章很高很高，怎么忽然间掉下来呢？怎么忽然间讲要做丈夫要做妻子呢？弟兄姊妹，这里丈夫妻子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，我们这不是朱子家训的一部分、啊、所以你知道吗，今天如果你光教一个人怎么样做丈夫怎么样做妻子，那么按理来讲读了你书就可以了，那现在天下都 那就好了，那今天没有不美满的家庭了嘛。但是问题为什么还是问题一大堆呢？我还记得从前有一个姊妹在美国的，非常有名，她有一首诗歌，她唱的就 He touch me, always touch me, 那个姊妹，那个姊妹刚刚开始被录用的时候，哦，在美国电视上受欢迎啊，她是个美满的家庭啊，结果没有想到她讲最美满的家庭，后来家庭就不美满了。所以这个你看，后来就很多人跌倒，就这个原因。现在问题不是，问题就是说，今天你不注意家庭，是不是真的家庭特别美满？是不是你教他怎么做丈夫怎么做妻子是不是就行了？你看就不是的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生命成长一个蓝图的，生命成长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你如果把一部分读清楚以后，你看见很明显是两部分的，那一部分很明显是一个更满的生命，还一部分是更高更深的生命，一个是个人的，一个是团体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，如果个人不属于，团体不可能属于，反过来如果团体不属于，个人也不属于，所以这两个根本是互动，是彼此影响的。有的人走极端，现在我们完全过教会生活，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吧，一切都没有，就是反正现在我们没有个人，把个人完全取消了，没有这些事情。姊妹，你看见每一个人还是个肢体，你看见你可以看出来是手，你看出来他是脚，但是不要忘记他不过是一个更满生命里面一部分就是了。那现在你要自己知道，你要知道你这个肢体怎么成长，还有整个身体是怎么样一起成长，能够成比例的成长，不是哪个肢体特别的突出没有的。所以如果今天你要在教会里面要表现你特别，那弟兄姊妹你看这很危险。什么叫癌症？什么叫癌细胞？癌细胞在所有的细胞里面它表现最特殊的。所以这一点弟兄姊妹很重要，你给我们看见说在这里有一个生命成长的人，怎么样我们能够这个生命有个不只有个道理，而且有生命的道路，有条路可以走的。那么这个路在哪里呢？这个路就在什么？就在以弗所里面。那么现在在讲这个以前，我想我稍微再说一下，就弟兄姊妹应该会很清楚。你还记不记得这个大卫的故事？大卫啊，他真是爱神的，尤其你读诗篇132篇。他睡不着觉，很多人睡不着觉，因为自己的事情没处理好，很多事情叫你忧愁，你睡不着觉。大卫不是，大卫已经做了王了，而大卫睡在天花板的房屋里面，那么一切都有了，非常可以说非常快乐，但他睡不着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觉得神的家、神的约柜还在帐幕里面，所以他觉得我怎么能睡在有天花板的屋子里面，反而神的家，反而神的归归在流浪，所以他立定的志愿要为神建造神殿。你看见今天我们说说就算，大卫不是，大卫他睡不着啊，他翻来覆去，所以神看见他好几个晚上睡不着。然后呢，后来呢，哎，拿单来报告说大卫要建造神殿。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全本圣经只有一个人，神说他是合乎神心的，就大卫。大卫是唯一合乎神心，在全部圣经里面这么说的。所以现在你看大卫实在有一颗心要怎么样，要建造神殿。但是没有多久呢，来了一盆冷水，哎，结果神借着拿人说，你不可以建造，你不是那个人。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现在你记不记得 讲到他是个罪人的时候，你不记得他这个拿单指着他先知讲了个比方吗？然后讲了他，你就是那个人，这是指着犯罪来说，你就是那个人。但你讲到现在我不信主的时候，你不是那个人。所以你想想看，这大卫真的像洗三温暖一样，又会热，他觉得为了主一定要纪念，那么结果他的主 no 不是你，为什么？后来圣经解释说，因为他流了太多人的血。那么教这个圣殿建造一定在平安的时候，所以照着大卫这样的人，他流了太多的血，所以他不能建造圣殿。那么好了，结果呢，就在那个时候神安慰他，你若仔细读圣经，神安慰他，他是这样，让我先建造你的家。大卫要建造神的家，你看这个心真好，对不对？他要建造神的家，以他的国力，以他的财力，以他的向着主的心，当然做得出来。而且明明神把他的指头画出那个殿的样子，那他现在你看这个样子都拿到了，当然我现在应该来建造神的殿。神说no，因为大卫不可能建造神的殿，流了太多人的血。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，在世界里面，你不知道我们伤了多少人，我们是老出一个，我们伤了别人我还不知道，你看你伤了别人我还不知道，所以你一面在那里建造，你一面在那里拆毁的。所以真正建造圣殿的绝对不是大卫，他流了太多的血，那怎么办？所以神告诉他说，让我来建造你的家室，然后在你的儿子里面有一个就是所罗门。所罗门代表什么？所罗门代表恩典，因为他是和乌利亚的妻子生的。那不只是恩典，而且呢，是证明说神在大卫身上有个工作，结果产生了平安之子。大所罗门是平安之子，所以只有平安之子，所以只有当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建造成为一个身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你凭着我们没有平安，凭着我们最多是大卫，但是呢，问题在这里，如果你让神来建造大卫的家，那么好了，一面是建造大卫自己，你看大卫逃难了，大卫你记不记得你他当初犯罪，结果你看那个神一直没有放过他，然后你记不记得他怎样的，然后那个什么亚撒龙怎样怎么样追他等等等等，他的确学了许多的功课。那个时候约柜要跟着他走，他就不，如果神喜悦我的话，有一天我能够回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他的确就学了非常非常深的功课。为什么？因为神说我要建立一个家。然后大卫经过许许多多的翻腾，许许多故事以后，然后就在恩典里面，他生了他儿子叫做所罗门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神说所罗门可以，所罗门可以建造我的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了，不是我们建造神的家，在建造神的家以前，神先要建造我们。我们这个人行不行？我们这个人是不是还流了那么多人的血，得罪了那么多人？弟兄姊妹，不止如此，今天是不是主在我们身上工作，让我们学了许多的功课，让我们说如果神喜悦我的话，我不要人来跟随我。弟兄姊妹，你看什么？这是当初你就被人弃绝的时候，按理他自己来，按他自己来发，给另外再企图造的，没有。你看什么？他不要有任何来跟他，他不需要。他觉得他有一句话，他说他有一个信念，他读圣经，他说如果神喜悦我们的话，他要叫仇敌与我们和好。你信不信？就是太难太难的解释，但是感谢主，你看大卫学了许多的功课。那不止如此，然后在整个神这个建造大卫的家室的过程里面，然后终于产生了平安之子。那现在这一部分可以怎么样呢？可以建造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大卫不能直接建造，大卫可以间接建造。大卫没有说现在神不让我做，我什么都不做了，没有。你看他有没有率性什么都不干了？没有。谁说不是你？结果弟兄姊妹，他凑上来，不是你，好，不是我，我在最艰难的时候，我预备所有的材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晚年的大卫，他没有说因为神不让我， 建造大圣殿。你看到最后圣殿建造起来，荣耀归给谁？归我的儿子。现在所罗门的圣殿没有人家大卫的圣殿，名字荣耀通通归我儿子。那如果我早知道，我就不做，什么都不做了，我反正消极就好了。没有，他的晚年是最积极的晚年。弟兄，如果你慢慢进入晚年的话，你要知道大卫是最好最好的保障。大卫知道说不行的，神不用我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你怎么知道神不用所罗门？所以，如果你真的继续，你看后来大卫他在艰难里面，他自己预备许多材料，还包括他自己的储蓄在里面。他为主弟兄们真是鞠躬尽瘁，你看见？感谢主，这就是神在大卫身上的工作，你看见没有？大卫并没有一直就不干，所以你今天教会男性就这样子，你看见？你要么有人捧你，哦，大人说你做的最好，你去做；如果有人说你不要做，你就什么都不要做，坐在那动也不动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但是不是大卫？大卫他知道主让他学一个功课，结果最后你感谢主，等到神把大卫建造好了，哎，结果他一个儿子坐在他宝座上。就是我们，然后所以说好，这个人可以建造他的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摩利亚山上有一个见证很有意思，在摩利亚山上不止一个建筑物，是两个建筑物。这个如果是摩利亚山的话，如果是东边的话，是橄榄山；如果上了这边的话，那么这个圣殿广场啊，那大家记得，在这里很明显有圣殿，但这个圣殿南边有所罗门的王宫。什么叫所罗门的王宫？所罗门的王宫就是大卫宝座所在的地方，因为他坐在大卫的宝座上。那大卫怎么有宝座的所罗门王宫呢？因为神建造了他的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最后的结果是什么？最后的结果，你看在摩利亚山上，一面是神的家，一面是大卫的家。你看见王宫，你看见大卫的家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不是大卫自己能做的，你看见是大卫接他儿子来做的。什么道理？没有道理，一切都是恩典。还有呢，你看见因着他是平安之子，结果神就用他就建造了神的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了，如果没有大卫的家，就没有神的家。那么大卫的家是怎么来的？神为他建立的。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起来建造神的殿，或者建造基督的身体，除非他自己先被建造，除非他的家先被建造。然后弟兄姊妹，神的殿是什么？神的殿就是在整个的摩利亚山圣殿山上是两个建筑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整本的以弗所书，从第一章到第四章十几节，前面给我那给我们看见基督的身体，但是后面给我们看见是大卫的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每个人都像大卫。那现在问题就是，我们有没有被主建立？我们是不是做光明的儿女？我们是不是做智慧人，不再醉酒？我们是不是爱惜光明？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都是个人的生活，主在我们身上建立我们，叫我们不再做糊涂人。那不光如此，我们应该被圣灵充满。那弟兄姊妹，你记不记得我们从前讲过，保罗发现罪是个律。罪是律什么意思？我们不止犯罪，而且习惯性的犯罪。所以我们常态是什么？我们常态就是肉体，我们常态就是常常犯罪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被圣灵充满，在这里原文是什么意思？在原文的意思，他的状态，他的常态就是被圣灵充满，不是偶尔，不是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所以现在很清楚，主怎么样建造我们这个人呢？叫我们做智慧，叫我们做光明的子女，而让我们被圣灵充满。弟兄姊妹，智慧人，你怎么做智慧人？不要忘记，神要借着十字架把十字架交通给我们。结果呢，弟兄姊妹，在我们身上产生十字架的愚拙。什么时候有十字架的愚拙，什么时候进入神的智慧？很清楚的，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你看见是什么？这是十字架的能力。因为我们讲过羔羊，我们讲过这个圣灵就是羔羊的灵，因为神的七灵就是羔羊的七眼跟七角嘛。那他的眼睛是代表智慧，脚代表能力嘛。 所以你看见了十字架总是神的能力，总是神的智慧，十字架的灵，羔羊的灵就是圣灵自己，那个就是那个能力。所以这样子的，当你读到神怎样建造大卫家，怎样建造我们的家的时候，他怎么建造的？是十字架来建造，是借着十字架的交通，把软弱、把愚拙交通给我们。但是感谢主，这是神的愚拙，这是神的软弱，这就是结果在我们身上变成什么？变成我们的能力，变成我们的智慧。所以这个人就自然的被建立起来了。当我们这个人真的被建立起来，你真的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，你很自然的就用歌、诗章、颂词，当然就赞美主了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，当圣灵充满是个常态的时候，诗歌就常态在你的口里，在我的口里，很清楚。半夜虽然这个，虽然这个谁啊？虽然保罗身上还有痛，是不是？虽然保罗身上还有这个被上了木狗，但是你看到了夜半的时候，你看着保罗跟希拉能够唱诗歌，他们被圣灵充满。那不仅如此，真正被圣灵充满的人，他们能够彼此顺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再仔细读下去，那我就被建立起来了。只有真正被圣灵充满的人，那个丈夫才能爱妻子，妻子才能够顺服丈夫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家怎么建立起来的，就是看这个丈夫怎么建立起来，这个妻子有没有被建立起来。那现在不要忘记了，这个都是大卫的家，神所建立就是我们的家。然后慢慢慢慢从我们的家里面产生平安之子，然后弟兄姊妹，我们什么也没有做，结果因着主在我们身上做了，在我们身上有一部分就说可以了，这一部分可以建造神的殿。你把平安之子摆出去，他也把平安之子摆出去，弟兄姊妹，教会就得到建立了。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，这个讲做妻子跟哥林多书信讲做妻不一样的？哥林多书信就是讲做妻子该怎样做，做丈夫该怎样，就完了，没有的，这里不是。你们做丈夫的，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；你们做丈夫、做妻子的，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。你看见这里有个标准的，你看这里有个根据的，这里有个榜样的。今天不是说今天你做丈夫怎么做丈夫、做妻子就好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以为做丈夫、做妻子是目的，是错的。你看见了，很多人家庭非常美满，很多人家庭丈夫也很好，妻子很好，这个家是不是不是个属灵的家？但主所要的是要一个属灵的家，在这个属灵的家里面，最后能产生平安之子，然后呢，你看对教会的建造才真正产生贡献的。所以就是今天我们当然要一个美满的家庭，但是不是美满家庭就完了？如果你读哥罗西书的话，是美满的家庭读了，你不说说不是？怎么样叫做美满？什么叫做美满？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也是教会全体的主。教会怎样顺服基督，妻子要怎样在凡事上顺服丈夫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不是只做丈夫做妻子，不是啊，这个和我们的深度高度有问题，有关系啊。今天你不光是要顺服这个教会，怎么样顺服基督呢？弟兄，你做妻子怎么做的？今天你这个，因为说教会怎样顺服基督，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。所以这个说妻子她顺服了丈夫，她谁让她站在什么？站在教会的地位上。所以你不顺服，就证明这教会可以不顺服他，不顺服基督。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。所以你今天弟兄姊妹，你如果去听丈夫妻子中间，哦，你妻子怪丈夫，丈夫怪妻子，但是弟兄姊妹，那个是哥罗西书，现在我们讲是以弗所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你真的这个家被主建造的话，不要忘记，如果你说做妻子的，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话对妻子说，这个话不对丈夫说的。但是很可惜，这段话神对丈夫，主对丈夫讲的，妻子听见了；主对妻子讲，丈夫听见了。所以妻子就要求丈夫说：“你应该爱我。”弟兄姊妹，这话主不是对你说的，主对你说：“你如果是妻子，你就应当顺服你的丈夫。”就这么简单。 为什么？因为你怎么顺服丈夫，就好像教会怎么顺服基督一样。所以我在说弟兄姊妹，当你读到以弗所书，你会害怕，你觉得这里不光做丈夫做妻子，你看有要求比这高得很多，高得很多。但是我们今天也都没有听见，我们听见的就是你做丈夫应该怎样做，所以你要求都是要求丈夫，还有做丈夫都是要求妻子。你今天要顺服我，那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丈夫要求妻子顺服他，他已经不是头了。你看他已经失去他的头的地位，所以很清楚。那下面怎么做丈夫呢？你们做丈夫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那弟兄姊妹，基督怎么爱教会？基督怎么为教会舍己？这是做丈夫的。但不要忘记，这个话不是对妻子说，妻子没有资格听，就丈夫应该听进去。所以如果做丈夫都听进去，做妻子都听进去，你看看这个家什么家，你看这个人什么样，你看看这里面十字架有多少的工作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十字架真的把我们带到高处，也把我们带到最深的地方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当你这样的过日子的时候，你现在忽然发现过来，将来在审判台前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受审判的时候是两个身份，一个你做丈夫，有没有做好丈夫，有没有做好妻，这是一个。第二，你有没有把基督代表出来？你有没有把教会代表出来？今天讲没有用，你真的也没有用了。但是问题就是，弟兄姊妹，今天的家庭里面，我们是不是真的站在那个位置上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有的时候你看见你看见许许多的话，就证明说他没有学这个功课嘛。如果真的学这个功课的时候，你看得很清楚，这里讲丈夫不光讲丈夫，这里讲妻子不光讲妻子。这里讲主人讲仆人，弟兄姊妹，今天很多人都在公司行做事，所有老板都是你的boss，所有老板都是你的主人。但是问题就是，今天我们怎么服侍啊？